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在主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感谢主，我们是可以在主日一起来到敬拜神。
我今天神的话语我们要分享的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
今天我想分享的题目是《使徒行传》第十章。
我的题目是圣灵带来改变。
我的题目是圣灵所带来的改变。
我们献上祷告。
我们献上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升天以后要求父就赐下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我们感谢你，真理的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敬拜，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一起向我们的父神，向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敬拜，带领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人容不容易改变？
人容不容易改变呢？
有一位牧师去参加每个月教会的例行的会议。
有一个牧师呢 去到一个每个月所例行的会议。
这个教会会议中有12位执事。
在教会里面有11位。
还有一位长老一起开会。
还有一位的长老一起来开会。
对，那个传道人在开会中分享他从神来的一个感动。
咁咧，呢个牧师就分享喺会里边咧，分享佢从神而感动。
他希望这12位执事和长老能够批准。
咁咧，希望呢11位嘅执事同长老批准。
他花了不少的时间跟大家分享。
咁佢花咗唔少嘅时间同佢哋分享。
后来他们就投票。
后嚟佢哋投票。
结果呢，12票对1票。
结果是11票对1票。
长老就跟他说赞成的只有你自己的1票，很抱歉。
咁呢，长老话好对唔住，赞成的只有1票，就我嗰1票。
那请牧师做结束的祷告。
咁呢，请牧师做结束祈祷。
那个牧师不愿意放弃。
呢个牧师唔愿意放弃。
因为他知道那是他那个意象是从神来的感动。
因为呢，这个牧师知道这个的意象是从神而来的感动。
他就举起手迫切在那里祈求。
那么他就切切在举手在那里祈祷。
他说，主啊，我知道我的弟兄们没有同样的看见。
他说，神啊，虽然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共同的看见。
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见的。
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见的。
他说，主啊，求你帮助他们看见。
主啊，求你帮助他们看得见。
因为那个是你从你那里来的意象。
因为呢，这个是从你而来的意象。
不是我的意象。
不是我自己的意象。
求你给他们一个意象。
主啊，求你给他们见到这个意象。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那祷告一结束。
咁佢就祷告结束，
天上就有一个闪电打下来。
咁咧，天上就有一个闪电打落嚟。
那个透过了窗子，把会议桌劈成两半。
咁咧，这个嘅闪电就将呢个会堂打开咗两边。
那个长老和执事们都摔在地上。
咁咧，长老同执事都跌喺地上。
牧师就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认为我的建议怎么样啊？
咁咧，呢个牧师就同佢讲，你认为而家我嘅建议系点样啊？
长老站了起来，弹了一弹身上的灰。
咁咧，呢个长老起身咧，打一打自己身上边嘅灰尘。
说我认为你多了一票，不过呢，还是12票对2票。
咁咧，虽然我觉得你系多咗一票，但系仍然系11票对2票。
还是不能通过，
仍然不能够通过。
要改变人很困难，
要改变一个人很困难。
即使神要做的事也很困难，
要在他身上做的事情很困难。
我们有旧的传统，
我们有旧的传统，
我们有旧的习惯，
有旧嘅习惯，
是很难突破的，
好难去突破嘅。
我们对旧的认知是很难被改变的，
对旧嘅认知好难去改变。
使徒行传第十章，
使徒行传第十章，
谈到彼得在面对他事工，也就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挑战。
彼得就面对住佢嘅事工，就系佢啊要做嘅啊工作一个嘅啊好大困难。
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十章所讲的事情。
我哋知道《使徒行传》第十章所讲嘅事情。
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神在那里主导。
所有发生嘅事情都系神喺度主导。
是为了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章。
都是记载住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
是让人知道改变的时候到了，
就是要人知道改变的时间到了。
所以《使徒行传》第十章的事情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所说的，
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就是在哥罗西书所讲的事情。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那这隐藏的奥秘是什么呢？
所隐藏的奥秘是什么？
以弗所书三章六节。
以弗所书三章六节。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裔，
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
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当谁要扩张自己的帐幕？
边个要扩张自己嘅帐幕啊？
神先改变彼得的认知。
神先改变彼得的认知，
以后带来彼得的改变，
以后带来彼得的改变。
神怎么样改变彼得？透过彼得，
怎样？神是怎样去改变彼得的？
也透过保罗，外邦人从此就加入了教会。
从此呢，保罗也都就是这样将啊这个外邦人带来教会。
那我们也会问同样的问题。
我哋亦都会问同样的问题，
神如何扩张我的眼界？
神怎样扩张我的眼目？
我有没有老旧的习惯？
我有没有老旧的习惯？
我有没有老旧的认知？
我有没有老旧的认知？
我有什么样的见解是耶稣要我放弃的？
有什么的事情是神要我们去认知改变的呢？
是耶稣要我看得更远一点，
使我们可以见到远一点。
所以我用几点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
所以我用几点来讲这个。
第一点，哥尼流见异象。
第一点就是哥尼流见异象，
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到第八节，
在使徒行传十章一到八节。
这一次的历史的大事情，
这次的大事情
是从一个罗马人名字叫做哥尼流，
是从这个的罗马人哥尼流，
他是个外邦人，
这个是外邦人，
他是个罗马军队里的百夫长，
他是罗马军队里面的百夫长，
意思是说他管领一百个士兵的一个军官，
他是管理一百个士兵的这个的军官。
经文说他是一个虔诚人，
经文里面讲他是一个虔诚人，
他全家都敬畏耶和华神，
他全家都敬畏耶和华神，
他多多的周济百姓，
他多多的周济百姓，
他也常常祷告，
他也都常常祈祷。
所以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
是一个有地位的人，
他又是虔诚人，
但是他也都是虔诚人，
也是敬畏神的人，
也都是敬畏神的人。
可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好人，
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好人。
那么这个有权和好人这两个特质合在一起是很美，
这个好人和虔诚人这两个特征合在一起就很好了。
好人能使有地位的人、有权的人更有价值。
好人有地位、有价值的更加、有价值。
有地位、有权能使好人更有用。
有地位、有权有、也都是好人更有用。
能做更多的好事。
能够做更多的好事。
所以你说，
所以说
这个罗马军官可不可以做我们的榜样？
咁呢个嘅罗马军官能唔能够做我哋嘅榜样啊？
权力、地位与敬畏神搭配在一起的结果，
权力、地位加上
敬畏神，蒙神喜悦，
亦都系敬畏神。
那么
蒙神喜悦，而呢个我哋能够知道嘅，
那神就差使者找他。
咁呢而神亦都係差使者去去到佢面前。
神按他的名字叫他说哥尼流。
咁呢神就天使同佢讲哥尼流。
神是真正的知道他。
神係真真正正知道佢嘅。
所以愿神都按名叫我们，按名招我们。
所以求神希望亦都是按名叫我们，按名来叫我们。
那么他神更在话语中更肯定他，
神的话语里面更加肯定他。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
你的祷告你的周记已经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
在第十章第四节，
是在使徒行传十章四节。
那我们再一次看到祷告跟行为是并行的，
而这个祷告和行为是并行的。
有祷告没有行为是虚假，
有祷告没有行为虚假的。
有祷告没有牺牲，那祷告没有意义。
有祷告没有牺牲，这个祷告也没有意义。
有行为没有神，
有行为也都要有神。
有行为不祷告，
有行为不祷告，
会让人自高自大，
会叫人自高自大。
有祷告有牺牲，
有祷告有牺牲，
有祷告有行为，
有祷告有行为，
就能蒙神的纪念，
咁就能够蒙神喜悦。
哥尼流是一个局外人，
这个哥尼流是一个嘅老外，
他不是犹太人，
佢唔系犹太人。
他不是教会里的人，
亦都唔系教会嘅人。
他也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佢亦都唔系耶稣基督嘅门徒。
可是知道他愿意敬畏神，
但系佢愿意敬畏神，
他愿意领受神的指示，
佢亦都愿意领受神嘅祝福，
他愿意接受神的引领，
佢亦都愿意接受神嘅引领。
神就开始主导他，
神开始去主导他。
人如果愿意跟随耶稣，
人愿意跟随耶稣基督，
让耶稣领导我们、带领我们的生命，
愿意让基督带领我们的生命，
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
带领我们每日的生活，
那我们就必须要顺服神的话，
我们必须要顺服神的话语，
我们必须要听耶稣基督的指示，
我们必须要听见耶稣基督的启示。
在这一次《使徒行传》讲的历史的大事件里面，
在《使徒行传》这件的大事件的里面，
我们清楚地看见哥尼流和彼得在这件事情上对神的顺服。
我们可以看得见哥尼流和彼得对神的顺服，
所以神就在每一步都指引他们，
所以神就每一步都引领他们。
在给哥尼流的意象里面，
在给哥尼流的意象里面，
天使告诉哥尼流说，去请一位住在约帕一位削皮匠西门家里的彼得。
在哥尼流呢就叫 在这个的住在这个的外邦人的这个的彼得那里， 找他。
哥尼流立刻就照着做了。
哥尼流就立刻去进行。
所以我们学到什么是顺服神。
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顺服神。
顺服神就是马上有行动。
顺服神就是马上要有行动。
这就是顺服神的表现。
这个就是顺服神的表现。
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问题。
神的旨意福音要传给外邦人。
神的旨意本来是就要传给外邦人。
那在当时。
在当时。
为什么天使不把福音传给哥尼流比较容易。
但是为什么天使不直接将这个福音传给哥尼流更加容易呢？
也更能让哥尼流相信。
更加能让哥尼流去相信。
哦，原来以弗所书三章八节说。
原来以弗所书三章八节这么讲。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
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叫我把基督那猜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神没有叫天使传这个福音。
神没有叫天使传这个福音。
因为神要赐给传福音人更多的恩典。
因为神要赐给传福音的人更多的恩典。
神要把多多的恩典赐给愿意传福音的人。
神要将恩典多多赐福给愿意传福音的人。
神没有要天使传福音。
神没有叫天使传福音。
是神要与人跟神的事工有份。
神是要让人在神的事工里面有份。
天使已经在服侍了。
天使已经在服侍。
神要 我们这些属他的人也一起来服侍。
神要让我们属他的人一起来服侍。
希伯来书二章五节那里也说。
希伯来书二章五节也都是这么讲。
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
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神没有要天使传这个福音。
神没有让天使传这个福音。
因为将天国将来要交给人管辖。
因为呢天国将来是被人来到管理。
不是交给天使管理的。
不是交给管、天使来管理的。
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求告神。
我们愿不愿意求告神。
把传福音的心智。
将传福音的心智。
放在我们心里。
亦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求告神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胆怯。
求告神叫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胆不缺。
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我们愿意这样做。
第二点，彼得也见异象。
第二点就是彼得也都见异象。
在第十章的九到十六节。
就是在使徒行传十章的九到十六节。
在哥尼流见到异象的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哥尼流见到异象第二天的中午的时
候。彼得在屋顶祷告。
彼得在屋顶上面祈祷。
彼得觉得饿了想吃点东西。
彼得觉得饿了想吃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注意到。
请我们注意到。
每当我们进入属灵的情况。
每当我们进入属灵的状况。
我们想要亲近神。
我们想要亲近神。
总是会有情况拦阻我们不能亲近神。
总会是有些情况拦阻我们去亲近神。
有人想参加礼拜五的培灵会。
有人想参加礼拜五的培灵会，
偏偏下班路上堵车，
偏偏呢落班嗰时喺路上边咧塞车，
误了吃饭的时间，
误咗食饭嘅时间，
那肚子饿呢先去吃饭，
原本呢就系想话先去食饭，
吃完饭以后呢，
食完饭之后呢，
因为缺氧所以就犯困，
有咩大食完饭呢又眼瞓咯。
因为培灵会已经过去一半
了，而这个培灵会又过了一半了，
结果呢？
结果呢？
明天再说吧。
明天再讲啦。
所以跟随神是要努力才能进去的。
所以跟随神要努力才能够进去的。
跟随神 常常是要付代价的。
跟随神往往都要付代价。
这 是一直要坚持的。
要有坚持的。
跟随神那个门是小的。
跟随神这个门是窄的。
那条路是窄的。
路是窄的。
只有一条路。
只有一条路。
同时在这里我们也看见。
所以在这里我们都看得见。
诚心的祷告，虔诚的祷告。
虔诚的祈祷。
神就把自己的心意向人启示。
神就是将自己的心意启示给人。
神用彼得身体的饥饿来被异象吸引。
神就是利用彼得的饥饿来到去说这个异象给他知道。
这个异象是一块大布系的四角。
这个异象就是这个很大的一块布，这个四角。
从天上降下来。
从天上面放下来。
里面有各样不洁的四只脚的动物。
在上面有很多不洁净的动物。
还有飞鸟。
也都有飞鸟。
有昆虫。
昆虫。
然后有声音对彼得说。
然后有声音对彼得讲。
宰了吃。
凡啊，所有都吃得。
然后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
咁彼得就同神讲，主啊，唔可能嘅。
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凡系不洁净嘅食物，我都冇食过。
结果有声音对他说。
然后咧，有声音同佢讲。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神所洁净嘅，你不可当作俗物。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过去旧的认知。
所以喺呢度睇到我哋过去嘅认知。
我们会对神说，神啊，不可以。
我们会对神说，神啊，不可以。
还好神没有生我们的气。
还好神没有生我们的气。
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神要改变彼得的认知。
神要改变彼得的认知。
这件事情呢，就是保罗所知道的。
这件事情就是保罗所知道的。
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
哥罗西书三章十五、十一节。
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
在此并不分希利利人、犹太人。
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
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
化外人、西古提人。
为奴的、自主的。
为奴的、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的。
这个异象一连三次，三次都叫彼得吃。
这个异象一连三次，三次都叫彼得去吃。
彼得心里一定是在猜疑。
彼得在心里面一定是猜疑。
这是怎么回事？这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一回事呢？
神为什么要给我这个异象？
神为什么要给我看见这个异象？
第三点，哥尼流使者到访。
第三点就是哥尼流使者到访。
在十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三节。
就在十章十七到二十三节。
当彼得正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当彼得正在思想这件事的时
候。哥尼流差来的人来到了西门的家里。
哥尼流差的人就来到西门的家里面，门口。
圣灵跟彼得说。
圣灵跟彼得说。
他说不要疑惑，跟那些人去。
他说不要疑惑，跟着这些人去。
因为那些人是我差他们来的。
因为这些人是我差来的。
所以彼得就下楼跟他们相认。
那彼得就下楼去跟这三个人去相认。
那彼得问他，你们来做什么呢？
咁彼得就问佢哋：你哋嚟做乜嘢噶？
他们就说：哥尼流蒙天使的指示，请彼得到哥尼流家里，要听他讲道。
咁咧，哥尼流就话：因为听到神啊天使对佢讲，就系、是、希望请到彼得去到佢嘅屋企里边去传福音。
一直到这里，我们都看见。
系一直到呢度，我哋都睇得见
神在主导这些事情。
神是主导着这件事情。
哥尼流不知道是为什么。
哥尼流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为什么圣灵要请彼得到家里来？
不知道圣灵为什么叫彼得去到他的家里。
彼得也不知道为什么圣灵要他去哥尼流家。
彼得也不知道圣灵为什么叫他去到哥尼流的家。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
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
是这两个人都顺从圣灵的指示。
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两个人都顺从圣灵的指示。
虽然他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虽然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他们没有二话，完全顺服。
他们没有疑惑，一起去同样做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顺服神的带领，
如果我们顺服神的带领，
如果我们愿意听从神的指示，
如果我们愿意听从神的启示，
我们会慢慢明白许多神的心意。
我们慢慢就会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会慢慢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亦都慢慢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第四点，来到哥尼流的家里。
第四点就是来到哥尼流的家里面。
在第十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
第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三到三十三节。
第二天，彼得带着两位弟兄，同着哥尼流的人一起上了路。
第二天，彼得就起身同哥尼流所差的人出发。
中间大概在路上过了夜。
中间在路上过了一夜。
第三天他们到了该撒利亚。
第三天他们去到海撒利亚。
我们就来到哥尼流的家。
他们来到哥尼流的家。
我们就知道哥尼流已经在那里等候，中间还有一些亲戚好朋友。
咁呢，哥尼流喺当中已经喺度等候，亦都有啲亲戚朋友喺佢屋企里面。
哥尼流见到彼得就伏在彼得的脚前拜彼得。
哥尼流见到彼得就俯伏喺佢嘅脚前拜佢。
这个场面不多见到。
呢个场面唔多见得到。
一个带领军队的军官向一个犹太人下拜。
呢个带领犹太人军队嘅将军系向呢个犹太人下拜。
我想哥尼流认为彼得是神的先知，是神差来的。
因为哥尼流认为彼得就是神所差来的先知，
所以他向他下拜。
所以他向他下拜。
不过他的态度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不过他的态度我们可以学习。
我们愿意向神下跪。
我们可以向神下跪。
我们愿意在祷告的时候向神下跪。
我们愿意祷告的时候向神下跪。
当然彼得马上会跟他说，我也是人，不要拜我。
当然彼得就说，我也是人，不要下拜。
那么言下之意，如果你要拜，就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就是耶稣基督。
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你要拜的，就是拜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
双方互相介绍以后，
他们双方互相介绍之后，
两个人都说出他们见到的异象。
他们两个人都讲出他们所见到的异象。
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在两个人身上行出神的旨意来。
神就在他们身上显出他们的神的
旨意。那个就是要改变外邦人，让外邦人也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得到救恩。
就是改变外邦人，因着耶稣因着他们改变，就让外邦人也都是听得到耶稣基督。
改变彼得。
改变彼得，
让彼得知道神的心意，也要拯救外邦人。
让彼得亦都知道神的心意，要让外邦人亦都得救。
两个人都需要被圣灵来改变。
让两个人都愿意让圣灵来改变。
彼得在改变当中，
彼得在改变当中，
他只明白了洁净的道理。
他解明白了圣经的道理。
彼得承认他违背了律法来到外邦人的家。
彼得承认他违反了律法去到外邦人的家。
但由于神的这样的安排呢，神让彼得明白这个洁净的道理。
让彼得也都明白这个洁净的道理。
神所洁净的人不可当作俗物。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
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的而不洁净。
所以彼得他见到那个异象的那个疑惑解决了，
所以彼得所之前所看见的这个的异象的迷惑，
对，彼得在改变当中，
他在这个的改变当中，
但是彼得不明白，
彼得不明白
这个跟他被请来哥尼流家有什么关系，
他说不明白来到请到他是去到哥尼流的家有什么的意思呢？
所以他在29节他问你们叫我来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在29节就问到你请我来到你的家是什么意思呢？
我以为彼得明白他见异象的意义，
我以为彼得已经明白了他异象里面的意义，
就一定明白神的救恩不只是给犹太人，
所以就一定明白神的救恩不单只是给犹太人，
也要给外邦人，
也都要给外邦人，
所以神叫他去哥尼流家传讲福音，
所以他就愿、等这个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里面传福音。
所以当彼得的这个问话好像他还是不知道，
而到这一刻彼得仍然不知道，
这也叫我们学到，
所以让我们知道
许多的时候神的话语需要圣灵的帮助，
很多时神的话语要圣灵的帮助，
我们才能明白全部分，
我们才能够明白全部的。
耶稣基督也是一步一步让人知道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
耶稣基督也都是一步一步让人知道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
这也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不能挑选的读。
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能够挑选来读。
我们要读就是一大段。
我们要读就一大段。
神的话是一句一句这样启示出来。
神的说话一句一句启示出来的。
我们要知道是整本圣经神的心意。
我们要知道是整本的圣经神的心意。
我们就不能挑着圣经来读。
我们不能够挑圣经来读，
同时我们的生命在成长的时候，
同时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
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也在成长，
我们对神的话语也是 一步一步成长，
我们越成熟我们就越明白神的话，
我们越成熟我们越明白神的说话。
所以当哥尼流把他的意象跟彼得说了，
当哥尼流将他所见的异象跟彼得讲的时
候，在33节他说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
在33节他说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
要听主所吩咐的一切话，
要听主所吩咐的一切话。
那么下面一点就是神的信息，第五点，
第五点就是神的信息。
那么在34节到43节，
在34到43节，
所以34节我们看出了彼得他明白了，
所以在34节彼得明白了，
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
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原来各国人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所以在各国里面神所看重的也都是神所悦纳的，
看来神的话是可以越来越明白，
看来他对神的说话越来越明白，
而且越来越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的，
也都越来越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边。
神的话已经在那里，
神的说话已经在这里了，
也就等着我们去读去挖掘，
我等着我们去读去执住，
我们靠着圣灵的指引我们就能读到很多很多的真理，
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就读到更多的真理。
彼得在哥尼流家讲的传讲的福音很清楚很有力量，
彼得在哥尼流家里面所传的福音很清楚很有力量，
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
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
是被神的大能和圣灵所高抹的，
是被神的大能和圣灵所高抹的，
所以耶稣基督耶稣就是神，
耶稣基督就是神，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
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
埋葬了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
彼得说我们都是见证人，
彼得说我们都是得救的人，
我们复活以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我们都见过他，也跟他说话。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我们都见过他，跟他说话。
彼得说凡是相信这个事的人，
彼得说凡是相信这件事情的，
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得他的名蒙神赦罪，
结果就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
结果就是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不都是这样相信的吗？
我们都是，是不是都是这样相信的呢？
那你是不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
你是不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呢？
如果你是一个新造的人，
如果你是新造的人，
你就是从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
你亦都是从死里复活的人，
你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你亦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最后一点，圣灵降下。
最后一点，圣灵降下。
在44节到48节，
在44到48节，
如果彼得还有任何的疑惑，
如果彼得仍然还有一些疑惑，
疑惑神也接纳这些外邦人，
疑惑是不是神接纳这些外邦人，
那这一段的经文，这个新的意象就让彼得完全没有怀疑。
那这个新的意象就是解决了神一切的怀疑。
圣灵降下在场的所有的外邦人身上，
圣灵降在所有听到这个道的外邦人的身上，
彼得就会给他们施洗，
彼得就向他们施洗，
那神就完成了他自己对外邦人的心意，
神就完成了对外邦人一切的心意。
所以现今的教会，
所以圣经的教导
是不分族裔阶级的，
是不分所有
族裔、yeah, 不分性别，
不分性别的，
所有重生得救人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
所有得救的人一起都是得蒙洁净，
都因着神差圣灵降下来内住在我们的心里，
而圣灵亦都是降临住在他们的身上。
那对许多人来说，
对很多人来说，
圣灵降下是个观念，
圣灵降下一个观念
是个知识，
是 好像一个事件。
但是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圣被圣灵所充满不是虚构的，
圣被圣灵充满不是一个
不是传闻，
没有怀疑的，
圣灵降下，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大能是给每一个人，
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大能是给每一个人的。
马太福音5章6节说，
马太福音5章6节这样
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饥渴神的灵充满你吗？
你渴望神的灵充满你吗？
你愿意灵里面得到饱足吗？
你愿意灵里面得到满足吗？
马太福音7章7节说，
马太福音7章7节这样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寻找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你开门，
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
耶利米书33章3节说，
在这个的耶利米书33章3节这样说，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弟兄姐妹，你渴慕圣灵的大能吗？
弟兄姐妹，你渴慕神的大能？
你渴慕被圣灵充满吗？
你渴慕被圣灵充满？
你愿不愿意凡事都被圣灵带领？
你愿不愿意凡事都被圣灵带领呢？
求是重点，渴慕是重点，
求是重点，渴慕亦都是重点，
求是个新的事，
头系一件啊呢件一件嘅事情。
渴慕是块吸铁石，
渴慕系喺我哋身上边作出。
渴慕祈求为我们打开门，
渴望祈求就将门打开，
让神的大能临到我们，
让神嘅大能临到。
我今天问你，你满意你的信仰吗？
我今日问你，你满意你的信仰吗？
你会被一次一次又重复的这种敬拜仪式感到很无奈吗？
你会不会觉得重复又重复的这个敬拜很无奈呢？
你活着很喜乐吗？
你活着喜乐吗？
你对你的前景很有盼望吗？
你对你的前景仍然有盼望吗？
你是不是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呢？
你是不是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呢？
你对每一个新的一天是不是很兴奋？
对每一天新的一天是不是很兴奋呢？
你的人际关系让你很喜乐吗？
你的人际关系令你很喜乐吗？
你与家人夫妻的关系你很满足吗？
对家人夫妻的关系满足吗？
你的关系很融洽吗？
你的关系很满足吗？
也许你的身体一天一天的朽坏，
可能你的身体一天的差下去。
那你的内心是不是一天心思一天呢？
但你的心智是不是一天新过一天呢？
神赐下异象给彼得给哥尼流，
神赐下异象给彼得哥尼流，
用了使徒行传十章一整章加上使徒行传十一章的一部分，
神让用了使徒行传十章整一章亦都是十一章的一部分，
不是仅仅让我们外邦人加入这个耶稣基督让我们得救，
不是只是讲外邦人得救加入这个教会，
而是让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
亦都是叫我们知道常常被圣灵充满。
彼得 回到耶路撒冷以后，
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他告诉那里的弟兄姐妹这个事情的经过，
他说给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事情经过，
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五节，
所以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五节，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彼得不能让圣灵降下，
彼得看见圣灵降下，
彼得一开讲神的话圣灵就做工，
彼得一开口讲圣灵说神的说话圣灵就降临。
弟兄姐妹，你要被圣灵充满吗？
弟兄姐妹，你要被圣灵充满，
好好的读神的话，
好好去读神的说话，
好好的读圣经的话，
好好去读圣经的说话。
我愿意一开读圣灵便降下，
我们愿意一开讲圣灵就降临，
好让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好让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这是喜乐的生命，
得到喜乐的生命，
有盼望的生命，
有盼望的生命，
跟弟兄姐妹有互相交往的生命，
跟弟兄姐妹有交往的生命，
有美妙的人际关系的生命，
有美好的人际关系的生命。
你愿意向神渴慕的祈求吗？
你愿不愿意向神渴慕的祈求呢？
让圣灵充满你，
让圣灵充满你。
你愿意每天都这样求吗？
你愿不愿意每日都这样求呢？
你愿意每天都很认真地读神的话吗？
愿不愿意每日很认真地读神的话语？
让圣灵改变人，
让圣灵改变你，
让圣灵改变你现在的情况，
让圣灵改变你现在的情况。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恩主，我们谢谢你把使徒行传十章放在圣经里面，帮助我们明白这一次人类外邦人历史的一件大事情，圣灵降下，圣灵充满我们。谢谢恩主，愿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每时每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阿们。